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好开心啊，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是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样的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除了我们每一日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周四的时间是真儿特别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所安排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所以啊，如果您的家庭正在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或者家庭结构、婚姻关系正在遭受极大的患难和冲击，您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你可能有吸毒的历史，或者你的家庭生活呢，是一个重组的家庭，是一个留守儿童的家庭，甚至是一个跨国婚姻所造成的有许许多多各种障碍的家庭，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节目就是为您预备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您。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好的，让我们快快来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可爱的小朋友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14章，我们要来思考关于害怕和不怕的这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找到安慰，找到力量，也帮助我们不要活在恐惧当中，而是活在你同在的应许当中。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林子呢，不愿意被送到寄宿学校，他想念妈妈。但是由于爸爸和他们不住在同一个城市，妈妈一个人照顾不了三个孩子，就只好把林子送到了寄宿学校。每周末才能够回家一次，周间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熟悉的家人朋友的。而学校的同学们常常因为林子的家庭情况而欺负他，老师也没有特别的时间和精力照顾他，所以呢，寄宿的时间就更加难熬了。一个月以后，林子决定要逃跑回家。他在细致观察了学校开门关门的规律时间之后，发现啊，每周三下午有一段时间，学校大门是打开的，因为垃圾车会来收学校的垃圾。这段时间正好是午休的时间，没有老师会来宿舍里面查询，所以呢，他就鼓足勇气躲在一张大大的餐桌下面，等着学校大门打开， 当环卫工人进来收取垃圾的空档，他就迅速冲出学校的大门，朝着家的方向拼命奔跑。不知跑了多久，终于跑到了家门口。他本来想好了要进去抱着妈妈大声哭一场，突然在这个时候他害怕了。他害怕回到家被妈妈责骂，害怕回学校被老师发现他逃跑了。他心里忐忑不安，比逃跑前还纠结难过。于是呢，他就只好蹲在家门口的沙地上，自己一个人心事重重地玩着沙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看着天就要黑了，邻居张伯伯回家的时候看见了蹲在门口的林子，惊讶极了，就问他说：哎呀，林子，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玩？怎么不回家？你不是应该在幼儿园吗？林子弱弱地回答说：我跑回来了，我逃跑的。张伯伯赶紧把他送回了家。当林子看见妈妈的时候，他才扑进妈妈的怀中，哇的一声哭出来。所有的紧张、恐惧、害怕、委屈，统统都化成了眼泪。在妈妈的怀中，林子终于感觉到安全和温暖了。其实啊，故事中的林子就是五岁时候的林真儿。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本来陪伴照顾我的外祖父突然被接回天家，真儿不得不被送进了寄宿学校。那几个月是我幼小生命中最孤独黑暗的一段经历，但感谢天父的看顾，居然让我毫发无伤地逃跑成功。学校老师到晚上才发现，恐惧战惊地来到家里寻找，才发现我已经逃离学校整整一个下午了。妈妈也从此决定，无论多忙多困难，都不再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回想起来，当时心中的那个恐惧和不安仍然显得如此的强烈。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孤单恐惧袭击的时候，有时候强烈到令人窒息。想想看，当以色列百姓在红海边被埃及军队追击的那时刻，他们该有多么绝望和恐惧。但神的怜悯和安慰透过摩西传递给了百姓，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慈爱，信靠他能够施展大能，我们就必不致害怕。有好多的危险患难看起来几乎要临到我们，却被神的恩典大手遮盖，使我们必不致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如今正儿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任何可怕的事都有可能会临到逃跑过程中的林正儿。一个五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家门，并且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完全没有遇到危险，在家门口徘徊的时候也没有遇见他人带来的危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特殊的恩典和保护。虽然我们有可能在生命中面临各种可怕恐怖的境遇，但只要信靠他的慈爱，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而每一个孩子千万不要再做出像林真儿这样的危险的举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拯救我的命，脱离死亡，脱离恐惧，以慈爱安慰我，怜悯我。求主帮助我不断地信靠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14章，然后和爸爸妈妈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仔细阅读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的安慰话。第二，圣经中重复最多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需要神帮助你战胜什么恐惧呢？但愿神借着家庭灵修的时间和你们全家人一起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得着每一个人的心。 珍儿也期待听到您的灵修分享，还有您在灵修过程当中的问题，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珍儿知道。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珍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真爱之我家系列播客，我是林珍儿，非常的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美好的嘉宾，他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尤其是他在教养特殊儿童这方面，他教养他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开心邀请到了 Maggie 姐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Maggie 姐妹您好。
您好珍儿，我想起一个曾经我听到别的家长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会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孩子一定是什么前世也好，或者什么造孽了，就是报应了或者怎样，甚至于有一些夫妻之间会互相的指责，说这是你家的，你的基因，还是你家的基因，互相埋怨。我会建议在这种时候，如果夫妻能够同心，有一方可能要放弃暂时的工作，要全心的去照顾这个孩子。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网络上已经能够找到很多去教育这个孩子，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教育这个就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放到这去，花时间去学习，
是的，
找这个 source， 中国一定有知道的，中国包括什么镇江上海有很多这种自闭症机构了，
是的，
要花时间去学习，
是的，
必须要把自己充实起来，有一定的知识能力了，你才知道怎么样给你的孩子制定计划，
是的，
一定很难很难。就包括像我教我儿子第一句话，我跟他说儿子晚安，他一开始我说儿子晚安，他就重复儿子晚安，我就教这么一句说儿子晚安，我教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他才会。
是，感谢主，我相信说
会很难，一定的，
是的，一定会很难，但是一定会有突破的那一天。当然我们相信说，哪怕这个孩子他什么都不能够正常的感知或者回应我们，我们仍然相信说，因为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有灵的活人，他只是不会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他心灵里面他一定能够感受到爱，任何的孩子他都能感受到爱，就好像连个小动物他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到底爱不爱他，
绝对能感受到。
对，所以我相信说这是我们做父母亲可以做的，就是你要持续不断地将上帝的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孩子感受得到，他感受到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他的生命是受尊重的，是有意义的，那他对他身边的人也会有一种善意而不是一种暴力的反应。我知道的一位我的一个远亲，他的儿也是长子，也是有这个问题，而且他是一个就是您刚所说的 low function 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这个言行。那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变得十分的暴力，其实这个暴力的状态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里面那个翻江倒海的情绪，
可
是身体当中荷尔蒙的那种碰撞，
是，
所以他就变得像个小野兽一样的去做很多，他也伤害他自己，当然他也会伤害其他人。那像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求助的，一定要求助，你不能够一个人 撑死了这样去面对这个孩子。但同时我相信说这个孩子后来因为他父母亲持续不断的用温柔用爱，当他过了他青春期的这一段时间，十七岁慢慢稳定下来之后，他的所有这些症状又减轻了，就缓解了。对，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其实随着孩子的年龄成长，他的确会，就你想我们一正常的孩子在青春期都像疯了一样，都
叛逆期嘛，这是很正常的，
又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我们也鼓励好多的有特殊孩子在你家里的，一定要记得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的个体，是神所宝贵的，不要把他看成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受造物，因为他们有灵魂，哪怕他们不表达出来，他们仍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我们对他们表现出尊重和爱护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灵魂的苏醒，就像诗篇23篇说的，会带给他们一个新的突破。当他们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 Maggie 姐妹她刚刚所分享，就是说她从一个以儿子的行为为羞耻的这样一状态，到她现在可以这样的就是说赤裸敞开的接纳孩子的整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滋养你儿子的一个过程。那我就想知道，因为现在孩子已经他可以独立，您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他目前的境况是什么样的？
他现在是这样，他拿了两个 AA degree。
哇，特别棒。
对，第一个 AA degree 呢是 Art and Design， 但是不是他喜欢的专业，
是
他喜欢做那个蛋糕啊面包啊，
是，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在西雅图这边，他自己因为他学了一个之后，他已经有了懂得学习的这个方法之后，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在整个华盛顿州最好的一个训练这个做面包师的这样子的一个，
是，
然后他就去申请，这中间有真的是神很多奇妙。一开始申请，人家能感觉到他这个自闭，人家不接收他。
哦，
而且人家必须要 full time， 那他没有办法 full time， 这中间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就是到最后说他被接收了，然后有顺利的毕业了。本来多动症，我以为他没有办法开车，我在想说老娘我得攒够钱无人驾驶车给他
是，
结果他现在他已经自己开车，
哇，
拿到了驾照，所以他现在有一份很不错的稳定的工作，
是，
他已经自己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
哇，
其实中间他也常常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帮助孩子啊，就教主日学啊，然后就做一些服事啊，跟着他们教会的一些组织去帮助那个 homeless， 就是他在教会里参与很多的服事，有自己的朋友圈，现在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这真的，
然后自己开车，就是完全独立的这样子的。
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最成功的不是说他现在可以自主他自己的生活，而是他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可以去祝福他身周围的人，
是，他很快乐的一个孩子。
是
对， 对，
对，通常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哈，因为我也服侍过一些蒙古儿，就是从小的蒙古儿，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有一些比较轻的，这些孩子在我的眼中看就是绝对的天使，因为他们实在是他们里面，由于他们对世界不敏感了，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个罪恶的发动不像我们这些所谓健康人是非常多的私欲的，但是他们这样的一群孩子却有非常纯净的一片，
很纯净。对对，我去过他教会，他教会给他受洗的牧师他跟我说，他说你的孩子他就像一个很 pure 的
一
样，他跟我讲，他说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样子的纯净的水了。
是，感谢
你的儿子带来了这个纯净的水，他说我们非常感恩有他在我们的教会，因为他多动嘛，那时候我就弹吉他唱歌，你不就多动，
都在动
都在动了吧。所以他现在慢慢就是有了这个技能，然后他会，我们参加一些就是华裔的这个自闭症的家庭的常常有活动，他就会去做吉他弹唱表演，
太棒！
他成为那些孩子的，看他像看明星一样。
哦，绝对是 celebrity 了，
对，很多家长以为他就是正常的一个孩子，当他自己说我有自闭症的时候，人家都不相信，说你不像啊。
感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他愿意摆上去服侍人。嗯，
是，
我很感动。
我觉得您做母亲，您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榜样，就是您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但是您离不开教会的这个支持，但是您在整个过程当中，您对您的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是他看到了他的母亲 是一个真的完完全全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你给他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榜样，而且活着不是只是单单为了自己，而是去服侍去帮助人。你在你自己困难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去关心帮助其他的有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亲，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helper high， 就是当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会萌发一种荷尔蒙，会让我们身心灵特别的喜乐和健康。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在您的身上我看到的是说没有活在自己一个人的阴蔽的自怜的空间，
不能留在那个自怜的泥沼里面。
是的，然后用自己哪怕有限的生命也要去让神无限的能力透过你可以去成为他人的祝福。
因为我在这个中间得到太多太多的帮助，数不清的帮助跟鼓励，确实如此。刚才你在讲到一点，就是作为家长我想提一点，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分享到这点给所有的家长，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来，就是首先你要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尊重我们的孩子的。
是的，
刚开始没有做到这点，因为我怕我的孩子给别人麻烦，一惹了麻烦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先训斥我的孩子。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你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我先训斥我的孩子。后来我慢慢学到一点，就是我不训斥他，我 cover 他，
是
我帮他去 cover 他的那个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等于给他长面子了。
是
我们讲的说，我们在同事之间，如果有个同事犯了错误，你是把他揪出来呢，他会谢谢，还是你帮他 cover 他会谢谢？
是我们圣经里面说，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
是，
所以这个 cover 就是遮掩。我为了我爱我的孩子呢，我不是去替他伪饰他的过错，而是说我用我的爱去替他去面对他所没有办法控制所造成的错误的一些结果。
对，比如说我们跟朋友在一起，说他看到别人的狗，他就会用手去抓那个狗，
你
不懂需要怎么样跟狗和平相处，他只是想要跟他玩，所以他用手去抓，他不像别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懂说先把手让狗
摸一摸，
他用手去抓，那狗肯定就会要攻击他。那这种情况下，我放在以前我会马上训我的孩子，我首先就站在别人的角度先去考虑了。那后来我就学习到了以后，我不去看了，我说你想跟他玩对不对啊，狗对不对啊，他就会说啊，就因为你要懂他的心理。然后同时我觉得别人也会因为我对孩子的态度去对我的孩子态度好，
当然是
我的孩子，我觉得别人也不会尊重我的孩子。
是的，
当我去 cover 他，我就说哦，你这样子啊，来我教你哈，然后我就跟那个朋友讲，我说来你把手轻轻的给他闻一下，你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
是的，
别人看到我对我的孩子这么耐心的引导，别人也会尊重我的孩子。
是，我觉得您在这个过程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活着教科书，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可以成为旁边一个旁观者他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必须要诚实的说，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和自闭症的孩子相处。
对，
他必须要透过一个学习，从这些孩子家长上面说，哦，原来他们可以这样和自闭症的孩子和他自己讲话，那他们也可以学习。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祝福到这个世界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闭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如何用一种敞开的心灵和一种爱去彼此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尝试努力的想要去碰触一下对方的这个边界在哪里。自闭症的孩子他没有边界感，他直接就去了。可是我相信说在我们与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 Maggie 姐妹您是教会了其他的这些旁边看着的人怎么去与他们相处。
对，你讲的太对了，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知识的累积和我们遇到事情的一些经验的累积，然后自我学习自我调整，可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基本上不太会，需要我们去教他，就这件事情这样子教他。所以我就变成说，像我的朋友就会形容我说，我几乎是随时都在教我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蛮有作用的，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觉得对他会有启发，我随时，人家说我很唠叨，我说是，我提前变
不是，我觉得您是用圣经的方法在教养自己的孩子。因为生命记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教导孩子，我躺下我起来我做任何的事情，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言传身教，而不是
坐在课堂上，或者把他拉过来坐在那，不需要的。
是的，时时刻刻
我在做饭的时候他在干嘛就都在教。
是的是的，特别好，特别感恩。哇，我真的舍不得你，我希望您太多太多宝贵的这个经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想如果在最后就是说，您面对这一些特殊孩子的家长，您现在如果想要跟他们说，就是说最最宝贵的一些经验或者最最宝贵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因为节目很快要结束，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如果他们能够学到一点，今天听完节目能够学到一点，您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哇，这个要用简单的话来讲的话还那挺难的。
那没关系，那您就讲就是每一句话都会非常的宝贵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这个里面大部分是家长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你不要放弃你的孩子，不要以你的孩子为耻，大胆的带他出去，以他为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low function 还是 high function 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真的都是神宝贝的孩子。
是的，
这是家长首先要转变的一个心态。当这个心态一转变，其实后面一切都顺了。不要把他认为是咒诅，不要认为是谁家的灾难，好像我以前做了什么错事，就是很多其他都不要。你要把你的孩子当作是一个礼物，一个祝福。
是的，这是宝贝。
作为父母亲这个心态的转变之后，我觉得后面的一切，你看孩子的眼神，你对孩子的心，一切都会顺，都会好。
阿门。
这是我的第一步的转变的改变，从头开始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态度呢反映了神看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如此不堪不配，但是在神眼中神却
这么的宝贝。
对，神却这样的宝贝我们，看我们为他的掌中之宝，眼中的瞳人。希望我们真的每一位家长，不管我们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孩子，或者是所谓的普通的孩子，我们把他们分成这样吧，普通的孩子特殊的孩子，不管是哪一种，每一个孩子在神的眼中看都是最宝贵。而且神把这个孩子量身定做给我们每一个家长，不要看着别人的孩子去强迫孩子成为别人，因为这个孩子他的父母亲不是别人的孩子的父母亲，而是您。所以我们今天鼓励我们每一位家长，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转变开始，让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生命的导师和祝福，同时也透过我们与我们子女的互动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因为帮助其他的所有的人知道人与人究竟该如何相处。除非我们神的关系对了，我们没有办法与人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再次感谢我们 Maggie 姐妹，我希望将来还会有机会继续的来，因为我觉得您有太多宝贵的经验，我一定要把这个宝藏挖了。
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一直希望我走过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可以帮到正在这个困境当中的这个特殊孩子的家庭，因为我知道这一路走过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是的，但是感恩的就是您终于进入了迦南美地。
阿门。
让我们鼓励我们还在旷野当中漂泊的这些父母亲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 Maggie 姐妹，拜拜。
拜拜。
在灵里运行，心里呼召而苏醒，这是颂歌在酝酿中，蓄势待发要响起。你能否听见这时代越发响亮的呐喊？上帝的每一个儿女向黑夜大声歌唱，不要再保持沉默，别隐藏你的光，你窗外的纷纷世界在等待你去照亮，向天堂高举双手，让我们扬声歌唱，赞美归赞万物的主，来高举他的生命，高唱我。